嚟睇呢一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嘅呢段经文咧，系将我哋焦点集中喺我哋嘅主角，就系张林奇嘅主角。佢第一次嚟咗，第二次亦都一定会再翻嚟。我哋今日嚟到思想我哋呢一位嘅主。咁呢段经文咧，其实系有一个嘅背景嘅，就系、是、主同佢嘅百姓，好似有一场嘅官司咁样嚟到发出。这个的宣告宣判了那一场的官司，最后的胜利者是哪位？什么官司来的呢？就是这班的百姓，他们觉得这个的不公义的情况，他们受外邦的侵扰，他们在困难之中，到底那一位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人往往是这样的，顺境的时候就好少问神学嘅问题，系好艰难嘅时候，就系会问好多关于上帝喺边度嘅说话，问好多关于呢一个嘅唔公义嘅事情，几时先至得到摆平？问几时先至可以脱离呢一个痛苦等等。其实上帝在呢一场嘅官司里面，系向住呢一班百姓同埋佢哋当时所倾向。敬拜的来到作出了一个的判决。以赛亚第四十一章第二十一节那处这样讲，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 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拿出这个的挑战来对那些的假神挑战什么呢？你有本事就讲回过去的事情，同埋将来以后要应验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咁样讲出嚟呢，咁或者你呢一个咁样嘅抗辩就可以成立，否则嘅话呢，就只可以接受呢一个嘅裁决。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show 啲嘢嚟睇下，如果你呢一班嘅假神係真嘅，你 show 啲嘢出嚟呀，show 到你能够真是显示过去未来，看啊，你们是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那个裁决的结果当然就是只有一位真神，所有拜假神的最终一切都要徒然落空。咁呢一番嘅宣告，其实就係向嗰一啲对上主失去信心、质疑佢嘅信实、质疑佢嘅公义、质疑佢嘅能力、质疑佢嘅智慧嘅人嚟到作出一个嘅宣告。开庭聆讯判决嘅结果就係唯独上主是掌权者，而且佢并冇离场。其实上帝从来都冇离场嘅。人的际遇，无论是个人或者是社会或者是国家，这一切的际遇的里面仍然有上主的作为，上主的掌权在当中。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我们都不用问不公不义的事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在这里的，他有行动的，就算他未有行动，他也都终于是会有行动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是需要这种这样的信心，或者做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我们永远都需要有一种面对着不理想的状况而不会愤世疾俗地对事情视而无睹，或者是逃避现实，是躲中自己的安全区。上帝差遣他的仆人是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在这个第42章的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赛亚书关于耶和华仆人之歌的其中的一段。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称呼。咁好多研究圣经嘅人呢，都花咗好多嘅功夫嚟到讲出呢一位嘅仆人到底系边个。其实喺唔同嘅处境、唔同嘅上下文里面呢，呢一位嘅仆人呢系有几个嘅唔同嘅角色嘅。唔同嘅经文系指向唔同嘅一位仆人。不过所有最终嘅就是从预言嘅角度，从圣经嘅启示嘅角度呢，耶和华的仆人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见这个经文是很清楚的来到讲出这位仆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且藉着思考、默想、敬拜这位的仆人，希望我们的心灵都是得着安慰或者得着苏醒，希望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效法这位的耶和华上帝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其中一位是当时波斯王古列外邦的君王，竟然间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在这一个这样的好像很特别、好像没什么可能的情况底下，都是话紧俾我们听，连一个外邦的君王他都不能够是只是做自己的事，他始终都是做紧上帝在那个历史时空里面要叫他在他百姓当中所做的事。第二个的含义呢，耶和华的仆人呢亦都是指向雅各，雅各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阿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子孙，雅各的后裔，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为上帝作见证，按照着上帝所喜欢的方式来到生活，并且是要将他们的光是照亮其他的人。蒙福的群体，圣经有一个不变的原则，永远不能够成为独享其成的群体。蒙福的群体永远要成为一个施赠的群体、输出的群体。咁当然最后嗰个就係耶和华嘅仆人，就係耶稣基督呢一位完全信服上帝、完全嘅嚟到成就佢所领受嘅召命。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大家如果熟悉圣经，你会发觉呢一节嘅经文其实就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的树来到完完全全的彰显了，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受洗的那个时刻，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听下，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个就是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怎样是落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人说耶稣基督他受洗的时候领受了这个尼赛亚的职分，成就这个职事，直到今时今日这个事情仍然继续着。而我们呢跟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有什么关系呢？在我思考这个耶和华仆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天父都喜欢我们有这种的思想，喜欢这种不是自高自大的思想，而是觉得我们都愿意效法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在某程度上我们都是耶和华的仆人。如果将这个这样的咸头套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套在我们的身上，你觉得好不好？你敢不敢领受？我想我们多数中国人嘛，谦卑的嘛，说你是耶和华的仆人，啊，不是，我哪有资格啊？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一种你不能逃避的召命，不能逃避的托付呢，那而你想逃避，我想逃避的话呢，那我就觉得很有问题了。 即係呢份工係你做噶嘛，你唔做冇人做噶咯噃，咁你做唔做啊？咁樣我都話唔做啊，咁就唔得啦。所以我喺度思考呢一個問題嘅時候話，不如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咧，我哋都話，既然我都受洗歸入耶穌基督裏面，而我主耶穌基督佢受洗嘅時候，佢領受咗呢個職份，咁我都係受洗在基督裏面嘅人，咁或者我哋都要做耶和華嘅仆人啦，咁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耶和華嘅仆人係咩？就係忠於上主啊嘛，造福萬民啊嘛。如果呢、這個我將佢濃縮到呢一個咁簡單嘅情況嚟到講話，呢個就係耶和華嘅仆人啦。無論如何，永遠忠於上帝嘅，唔會忠於其他嘅，一定係嫉妒地 jealously guard 嗰個對上帝嘅忠誠嘅。無論如何係不變心嘅，係不為利所動，不為名所動，不為權所動，唔會被蒙蔽嘅，係忠於上帝嘅，至死忠心的。然之後所求嘅唔係為咗自我，所求嘅為咗真係能夠叫未曾蒙福嘅人，叫在水深火熱裏面嘅人，係能夠因著我哋嘅生命見證服侍嚟到得福，咁都應該係不負所託。在呢一段經文裏面係講緊呢一個公理，一個公義，講緊釋放，講緊自由。而呢一啲嘅说话系同以赛亚书整段嘅经文由四十章开始话，你要安慰安慰我哋百姓，自由、公平、释放系能够叫人得着安慰，亦都系当时呢一班以色列嘅百姓所寻求嘅。乜嘢叫做公理？他要将公理传于外邦。乜嘢叫做公理啊？乜嘢叫做 justice 啊？希伯来文叫做 mishpat。咁到底呢个 mishpat 系讲紧乜嘢嚟嘅咧？要传到外邦，唔单止系涉及以色列当时呢一班嘅人，而且要全篇超越以色列。大家如果记得圣经嘅历史、圣经嘅启示咧，就系、是、以色列时常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肯超越他们的范围，不肯进入外邦的范围，但是先知不断地来到鼓励，就是说这位上帝的仆人其实不是只是顾及以色列百姓本身，他乃是要将上帝的荣耀和上帝所乐意赐的福祉是继续扩张出去的，去到外邦的。什么叫做公理呢？有两个的翻译，希伯来字是一个，不过有两个的翻译，一个翻译呢就是 justice， 我们一般所认识的这个公义。那这个公义基本上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法治， God's law and order。 那什么叫做上帝的法治呢？他的律法，他的次序呢，就是说同上主、同他人、同受造界有一个和谐的整全健康的这个的关系。那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继续穷我们一生去到思考，到底上帝所喜悦的社会环境、上帝所喜悦的经济制度、上帝所喜悦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各方面到底是怎样的。请大家真是听清清楚楚，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死了之后才有用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礼拜堂教会范围里面或者宗教范围里面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是荣耀上帝，遍及宇宙穹苍，深入人生的每一个的角落，在我私人的生活、私人的脑海，在我公开的言论、在我公开的行为生活，没有一事是上帝无权管治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到认识的。所以公义、正直、公平等等的这一些的所谓普世价值，仍然是普世价值。有些人是否认普世价值， 我很想挑战这些否认普世价值的人，你认不认识上帝？如果他是不认识上帝，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来到否认普世价值的话，我作为敬畏上帝的人，我会说我宁选择按我所认识的圣经的启示、上帝的教训来到领受我的价值观念，我都不会接受别人来到扭曲我的价值观念。上帝是上帝，他一定会施行审判，他的审判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一边就是裁决，有罪的他不会以为无罪，行不义的必定会最终是遭受这个审判的，但是他的审判同时亦都是一个平反，被冤屈受残害的人，受污蔑的人，上帝会为他伸冤。我问你，你信不信一位伸冤的上帝？如果你已经不信一位会伸冤的上帝，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走在哪里。今日的世代容易令到人不敢去讲上帝会伸冤，或者是已经没有了那一种为正义而发声、为正义而付出这个的代价那一种的素质。当然你说牧师，你都是讲你一直倾向了那些东西的啦，咁在今时今日我哋听嘢都好容易听出弦外之音㗎啦，都要讲㗎啦。不过如果你话唔喜欢呢、這个，不如我哋讲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嘅审判系乜嘢呢？另外一个公理嘅翻译系乜嘢？就系、是、verdict 呢一个嘅裁决。我嘅仆人要将我呢个 verdict， 我呢个判决嚟到传遍外邦。咁如果你記得個原來嘅嗰個上下文，就係講緊呢個上帝從拜偶像同假神嚟到做呢一個爭奪，然之後作出個裁決，就係話只有我先至能夠講明將來嘅事，並且有呢個權柄能力去成就將來嘅事，我就是上帝。所以個 verdict 就係 I am God and I'm the only God. There is none other behind me or before me. 我只有整個宇宙人間只有一位嘅上帝。所有其他的都是虚假的。咁即係點呀？即係話呢，上帝所喜悦嘅一切呢，佢所计划嘅一切呢，都必定要实现啦。即係冇人能够逃避呢一位至高者。所以继续犯罪，继续屈枉正直，继续欺压，继续剥削嘅，你唔能够逃避上帝嘅。与此同时，既然上帝喺度，所谓耶稣在大厅，所以叫做咩话？咩咩唔使惊话，都唔识讲啊！即系上帝在大厅，咁啊，跟住嗰句都唔识讲啊。大概即系冇人需要长远失望咯，冇人需要以为我嘅冤屈上帝唔知道咯，冇人需要惧怕到一个地步，好似真系冇人嚟救你咁样咯。冇人需要以为行公义是冇用的。思想一下呢一位嘅仆人，佢系一位点样嘅仆人呢？圣经话佢系不增敬、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字。呢位嘅仆人，呢位压伤嘅芦苇不折断，将残灯火不吹灭嘅呢一位嘅仆人，系一位点样嘅仆人啊？是一位坚持真理，一位坚持施行公理，一位一定要叫公理得胜的那一位。即是什么？这一位这么谦柔的，他仍然是一位战士。这一位这么谦柔的，仍然是一位的 fighter。他不会半途而废的，他不会视而不见的， 佢一定要成就佢所定嘅事，上帝所喜悦嘅事，就系、是、让受苦受难嘅人得到安慰，让灾病贫困嘅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听过《压伤的芦苇》呢一首歌咧，听过嘅举手啊！点解五堂咁多人听嘅？祖堂冇咩人识啊！你系咪听过？唔知系咪大家系同一首咧？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像盏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圣宗。我开口唱嘅时候呢，好多人已经发觉佢头先举错手了，因为有好多首压伤的芦苇。呢首是苏佐扬牧师所写的那首压伤的芦苇。我们觉得有这一位这么温柔这么慈爱的主，真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灰心失望。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来到鼓励人，无论你犯了几多罪，是跌倒几深，无论你几软弱，或者你几病困都好，主耶稣都是施恩怜悯给你。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将这个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继续来到讲得尽一点。到底讲紧乜嘢人？到底耶稣关心的是乜嘢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处就说，那里有一个人的手是已经残废了。有人问耶稣，安息日医病得不得？目的就是装耶稣弹弓。耶稣就反问他们，你有隻羊安息日跌了落坑，你拉不拉回他出来？跟住耶稣讲，人比羊贵重。然之后就答他们很清楚的，安息日行善事是 OK 的。于是就叫他那人说，隻手伸出来。那个人听耶稣的说话，隻手伸出来就完全康复了，成为两隻手都一样健康的人。一班法利赛人，是很识律法规条的人，就出去諗住點樣殺死耶穌，因為佢哋接受唔到耶穌咁樣嘅行事方式，因為佢哋嘅心根本就唔明白嗰一位原本立法者嘅嗰個真正嘅含義，因為佢哋嘅心係完全係被佢哋自己私欲，被佢哋以為自己好熟悉嘅條文嚟到捆綁死咗。呢個就係法利賽。法利赛到底是乜嘢？唔系唔认识基本嘅真理，系在认识基本真理嘅里面，根本里面嘅心系没有上帝嘅怜悯同埋同情。耶稣知道咗呢班法利赛人想咁样对待佢，佢就离开咗嗰度。好多人跟住佢，你医好一个人，人已经想杀你。好多人跟住，你仲医唔医啊？耶稣当然照医啦。不过医好之后，他话俾佢哋听，唔好将我嘅名字扬出去，可能都系一个智慧嘅行为啦。横掂嗰班人都候住我，随时想杀我，不过我都唔想咁早死嘅，时候未到我都唔需要死，所以你唔好周围扬。或者耶稣嘅性质，耶稣基督嘅本质就系咁样，我做呢一啲好嘅事系我应份做嘅。我唔需要在我做完好事之外，我得到一啲额外嘅任何嘅好处，所以唔好将我个名传开去。圣经话，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所以我哋今日就用呢一段嘅经文嚟到聚焦在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身上。佢系天父所拣选嘅仆人，天父所喜爱，圣灵所住在佢里面，充充满满，而且系满日到要继续俾信靠耶稣基督嘅人，而佢系要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敬，不扬声，不喧闹，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耶稣基督就系咁样，我哋愿意效法佢吗？ 我们愿意以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来到面对一切的不公不义吗？不过有时我觉得这一节的经文可能被误解了，不喧嚷不争竞，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看看你这么吵做什么，你说什么，耶稣都没说那么多，你做什么说话？你对着不公不义的时候你说什么？不用说话的。好像有人都这样说过，我听见之后我就周身不自在。可能我跟他的修为是很不同，人真是好有这个的涵养，是不会出声的。无论怎样不公不义我都不会出声，因为耶稣不喧嚷不扬声，街上没有 听到他的声音。我其实不是很愤气，我觉得这段经文大概不是说耶稣面对公义不公义的事情是默然无声默然不语。会不会这段经文基本上是说耶稣根本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在那里大癫大嗌大吵，他亦都不是一个自大狂好像历代的专制的君王那样。他是什么呢？耶稣真的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没出声，耶稣真的没做事，他的行动已经是 The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他有说话的，不要说他没有说话，而且他面部都表情出来。你说耶稣永远是一个很良善很无事的人，那个是你虚方的自我制造出来的东西。真正圣经里面那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在同一个场合在马可福音讲这个手枯了的这个的人在那等待医治的时候，而那一些的法利赛人在那虎视眈眈看你会怎么做的时候，耶稣看着这些这么不公义的事情，圣经说他怒目环视四周，然之后同嗰个人话：伸你嘅手出嚟。呢一位咁样柔和谦卑嘅耶稣基督，唔系一个乜火都冇嘅。我怀疑今日有啲人都好想基督嘅教会成为一个乜火都冇嘅教会。耶稣基督系顾念嗰一啲将残嘅灯火。压伤的芦苇，用今日的俗语来说，会不会就是社会上面被遗弃被践踏被剥削最低贱的一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怎样？如果我说不如我们雇多些将残的灯火，截断压伤的芦苇，就是去关心社会上面这些这样的，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各样的处境里面在健康上都是受到欺压的人，好不好啊？得不得？这些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些又是完全政治的东西来的。我没有我申报利益，我同冇我同我冇同任何嘅政治群体有关系，我唔属于任何嘅政党，但系我一定会讲耶稣基督系顾锡嗰啲贫困嘅人。其实教会永远作为一个信仰嘅群体，都要有道德嘅勇气，在应该发声嘅时候，千祈。不要发错声，亦千祈不要乱咁发声，亦都千祈不要扭曲咗自己应该唱嘅嗰一首嘅歌。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我讲嘅好简单啫，讲紧嘅话唔好同任何政党结婚。如果你今日同佢结婚，听日你会成为寡妇啊，因为佢会死啊。不要同某一种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永远的结合起上来，但是我们永远可以同真理同仁义同谦卑。我最喜欢的一句说话就是 Bob Pierce 这位世界宣明会的创办人他所说的 Break my heart with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上帝心碎的事让我也为此心碎。不涉及政治， 但是很涉及政治，就是凌驾于政治之上，而能够在世上为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真理来到发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容许我一个很喜欢中产的人告诉你，求主救我们脱离中产，救我们脱离一种中产化的顽固的自我的中心。我当然很享受中产甚至是更富贵的一切上帝的丰裕，但是求主拯救我，我宁愿冇晒呢一啲，我都要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财利而向权势是俯伏敬拜。这位的仆人，圣经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等候上帝的训诲。 Torah 就是上帝的 instructions， 上帝的教育，上帝的指引，上帝的带领。今日我们仍然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教诲，然后在我们当行的事上，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昨晚我听见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感动。很富贵的啦，他已经是个上市公司的主席，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出身于贫困。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们两公婆都是打工的，我们两公婆打工就是耶稣基督才是老板，我们是打工，所以有人去诱惑他们，哄他们做一些不是很正当，不过很快脆就身家论亿这样增加的那些人，他说死缠烂打，面皮厚到不得了，因为他眼中只有钱，就整天来烦住他，烦住他是叫他要去到 参加他们的团体，参加他们那些的利益 的集团。他嬲到拍台叫那个人走，他说我的上主是那一位曾经被魔鬼带到山上看万国荣华，然后我的主都拒绝这个万国荣华。他说既然我的主能够拒绝万国荣华，你那几亿的东西我当然要拒绝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上帝的教诲，跟随上帝的指引去到生活的。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将上帝的训诲来到带到连海岛连偏远的地方都要继续传扬开去。不过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主他是不灰心不丧胆。为什么不灰心啊？因为做极都好像没有结果咯，等极都好像未天光咯，那就会灰心。为什么不丧胆啊？因为有人想杀你啊，因为有比你好像更加强的权柄在那里，权势在那里，有势力范围底下一路去恐吓你。你唔惊？惊噶，咩唔惊？不过又唔惊咯，不过又唔灰心咯，因为痛苦同代价始终系追求公义、公平、公理，系必定要付出嘅。而我哋嘅主已经行咗呢条路，所以我哋冇得拣啊！有人似乎好唔中意我曾经讲过嘅，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系要跟住佢去死啊！我始终唔肯跟你死。我当然唔敢叫任何人跟住陈恩明一起死啦。陈恩明如果系死，由佢自己死鬼咗佢，由佢啦。不过如果耶稣基督带领我哋，系带我哋行一条一定要受苦、要牺牲嘅路，其实我哋真系冇得拣噶。凡立志系敬虔度日嘅，也都要受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咗世界。跟从耶稣基督就是向这个世界的权势、利益、集团、各种的权势来到 say no。 当你够胆向一个黑人物 say no， 而他想踢你入会的时候，你就会付出这个代价咯。 咁我哋今日仍然係面对住嗰个想立返我哋入会嘅嗰个嘅恶势力㗎嘛。任何嘅环境都有呢一种咁嘅势力蠢蠢欲动㗎嘛。而家就係今日呢种嘅势力用某一种嘅方式嚟到出现，可能越嚟越犀利㗎嘛。咁其实在欧美已经出现咗啦。有啲嘅势力已经话某段经文你唔讲得㗎啦，你讲咗就会俾人拉坐监㗎啦。亦都有啲嘅传道人已经坐緊监啦。咁今日呢个世界有几多忠诚嘅基督徒係已经被政府拉去坐监而冇人理点呀？使唔使死呀？耶稣基督係带领住佢嘅教会走一条不灰心也不丧胆嘅道路。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作为丰盛生命堂嘅牧者，我唔话俾你听跟从耶稣基督追求公义是危险的事，我就没有尽我的责任。不过如果我尽了我的责任，你听清楚，你终于说是这样我不跟，那你将来面对上帝咯。但是如果我跟你讲了，然后令到你很安心地预备去死，那就很开心咯。因为死都死得尊贵一点嘛，因为我们是信复活的嘛，我们不是信死亡的，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去到十字架，最终都是以一个好像是失败者这样死。不过他的后台在这里咯，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哈，各位，你背了这节金句未啊？如果你未背过呢，希望你由今日起去背啦。呢一章我觉得呢一节经文呢係一气呵成呢，将我哋嘅主係介绍得好清脆嘅一节经文囉。听唔听到啫？啊，再嚟啊。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有冇得打呢节出嚟啊？冇啊，算啦。不过我谂，如果你写呢啲咁嘅形容词摆响一个名词嘅前边咧，老师实肥咗你噶。但系呢个佢实系冇办法唔咁样讲咯。真是太好了，即是说上天下地所有的人，天地人一切尽出自他的手，他仍然活着。所以你作为他的仆人，他说我凭公义呼召你，我必搀扶你的手，必定保守你。四样东西他要成就，成立一个新的约，他要作外邦人的光，他要叫瞎眼的得看见，他要叫坐监的得到释放。而这一切我相信仍然进行中，已经与上帝有新的约，上帝的律法写在心里面，永不再被丢弃被遗忘，因为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的瞎眼被开，这个受囚禁的人上帝是纪念。囚禁人的往往以为他是有最大的权力，但是真正的力量是叫被囚禁的得释放。当叫被囚禁的得释放的时候，即是将那个囚禁者的权力来到废坏，而耶稣基督是终极的释放者。所有世上叫解放乜解放乜的人，有些越叫得解放越是奴隆人，越是捆绑人，唯独耶稣基督是真正 Christ the Liberator， 他真正释放的就是灵性上释放，而在这个制度上他亦都能够释放。我前那晚就见证了一样这么美善的事，一个的监狱团契监狱的工作 是这个做了38年的这个群体，在一个美好的餐会上面，我见到这个话，我在芝麻湾读了几多年书，在赤柱读了几多年书，一个话在泰国差不多是终身读书，差不多不得毕业，你知读书的意思了嗬？但在那晚有位弟兄，他之前在惩教处都是高级的童工， 在果树和这一班读书毕业的人送一份的礼物给他们，用基督的爱来容纳他们，包容他们。我觉得这个真是太精彩了。但愿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在面对不公义的时候，我不再质疑上帝在哪里，我只求做他的仆人，学习耶稣基督，不是去施行暴虐，不是 发出这个凶残的言语。求主帮助我，在面对罪恶和压制的时候，我不会麻木不仁，我亦都不会扭曲真理。容许我不要有一个冷漠的心，更加求你帮助我不会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好像一位释经者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他是实践这个公义，带来这个公平，默默耕耘，温柔忠诚，锲而不舍，直到成功。但愿我们都被圣灵充满，永远不会追求暴力，我们是锲而不舍的等候公义的一天来临。而在那一天未来临之前，祝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你的处境里面，将这个公理，将这个公平来到好像曙光一样，来到照亮你所在的地方。我们不需要狂呼大呼小叫，我们不需要污言秽语，我们不需要显著的是粉世疾俗，因为我们的基督祂作王，祂曾经颠覆王国，祂曾经释放被掳的，祂曾经为着受欺压的平凡，将残灯火不吹灭，压伤芦苇不折断，祂仍然是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但愿我们都说，耶和华的仆人啊，愿荣耀归给你，求你都是教导我怎样在我的范围里面作你的仆人。我们一起祈祷。阿爸天父，在充满压抑迷惑的世代里面，愿你的光继续照亮，继续施恩给我们，叫基督生命的特质，叫基督的照明，都再一次靠着你的怜悯，在我们的眼前来到刷新，帮助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能够成就你所喜悦的，教我们更加紧靠着基督，教我们更加爱祂，更加认识祂，更加信服祂，让我们都是有一天听见一句说话，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求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